欢迎收听古癌，我是修木工。本集节目由知识卫星赞助。今天跟大家推荐是我觉得今年必学的一堂课程，也是我的好友财经 YouTuber 股干爹 Sean 所开的总体经济学线上课。那 Sean 他以前在新加坡跟香港当了十几年的总经分析师跟利率选择权交易员，那后来回来台湾之后呢，除了我们私底下会做一些关于投资交易跟股票指数期货等等的一些讨论之外，那他其实有开一个 YouTube 叫做股干爹。那这股干爹呢获得非常多的好评，我很常看到下面有一堆人要donate给他，因为觉得这样的东西真的可以免费看吗？那他对总经的了解实在是非常的精妙，他可以用简单的方式让大家快速的理解大量的总经知识。那大家知道这一两年的股市跟债市其实跟联准会的动作息息相关，所以呢，如果说你可以掌握一些总经的知识的话，可能让你在股市跟债市的波动之间比较不会这样的慌乱啊。那这一次呢，他在知识卫星开了一堂分析师的总经应用学，他会系统性的从初阶的总经指标到进阶的投资产品应用完整教学给大家。那同时呢，也会教大家如何透过经济循环的历史轨迹来看见未来市场的机会跟一些潜在的风险。我认为这是一场值得学习的课程。那目前他们课程已经有超过5000人预购，限时低于45折，你在结账的时候输入股癌专属350，还可以再折350元。那建议大家可以手刀购入，在这边推荐给所有有需要的朋友们。好，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阵子跑去苗栗竹南群联办公室的一些心得。那这个缘分呢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啊，就是因为有听众在 QA 这边问我说，你知道那个群联的 adaptive 方案是什么？那我就在下一集就聊一下 adaptive 方案的样子是怎么样，就是根据我自己的研究跟了解。那聊完之后呢，群联的发言人就跟我讲说，我觉得你讲的还蛮不错的，你想要知道更多东西的话就欢迎来我们公司看一看。那就约了我在回国之后找一个时间去他们公司了解一下。那群联这家公司呢，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啊，因为他在我们节目出现的频率还蛮高的，就我们很常聊这家公司。那一方面是因为我本身就还蛮喜欢这家公司的，那二方面是因为它本身在全球就是居于一个领导地位，在这个记忆体的控制 IC 呢是一个绝对的强者，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观察群联的一些动向。不然说像我之前跟大家聊到说，有时候你去看一下那潘建成什么时候可能会开始去加码股票，他那个时间点有够准的，非常厉害，就是他对于景气的掌握很好。然后再来就是观察一下群联的库存，像我们可能上次聊讲说他那个库存超高，可是那应该是非常舒服的啦，因为在现在的 NAND 涨价应该就可以感受到它的威力。那当然我们去聊这些东西的时候，蛮多时候是基于我自己本身算是市场的一个参与者，所以我用我们可能比较市场派的角度去看它。但我去跟人家聊完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有很多东西我们市场觉得说啊，人家在那边抄底在那边干嘛，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复杂，他们根本不是想要抄底，也不是想要贪的 market， 他们比较像是就是在经营上他们本来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调控，所以其实跟我自己想的有点不一样。那这次的参访我真的学到非常多东西，所以我要感谢那个听众，因为就是那个听众的一个 QA， 然后导致后面这种无心插柳柳成枝的发展，然后我也是非常的喜欢。那有时候我去聊这些公司嘛，像上一集聊研华或什么的，然后都会讲说，你是不是在帮他们业配，怎么可以这么大的版面在聊他们，然后感觉都是在赞美。因为第一个是我本身很感谢这些公司邀我去，因为这本来就是我想要努力的方向，我想要对产业有更多的了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广告都是会揭露的，所以就只有开头的那些商品广告，我们不会去做一些可能广告然后不揭露，偷偷帮人家塞业配，我们不会做这种事。那再来第三个，我觉得我会去的公司基本上都是我自己有挑过的好公司。那当然不是讲说那些可能我婉拒的公司你们不好，不是这样，就是我自己会挑一些优先我有兴趣，然后或者说我本身就知道你们可能在业界有一些领导地位的公司去，所以呢，当然就是自然只有吹捧的成分在里面会比较多啦。所以这边稍微跟大家交代一下。那这趟旅程呢，从头到尾我觉得很高兴，就是我从三高下来，然后窗户一打开，这是苗栗的味道啊，你闻到苗栗的味道就想说，待会如果早一点结束的话，妈的转移苗栗生鸭血汤哦，谁让人家生意量就卖枪杀杀给弄弄人来转移，就我赶快回去喝鸭血汤。我最后面是没有喝到，因为怕说要回林口的路上要塞车，所以只好忍痛放弃。但光是想到就很开心嘛，就沿路都很开心。然后后来看到了他们的这个厂房，马上让我想到以前我高中有一个同学，他们家在那个铜锣加工区里面在做某这个双 B 牌的机构建的啦，那他们家应该在蛮有钱的，不过他们厂房看起来就是朴实无华且枯燥那种感觉。那我觉得群联的厂房就是长这个样子，我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市值这么大的公司，那个公司办公室竟然长这个样子，还蛮屌的。然后后来知道说他们之前有一次在那边办发表会的时候然后大家都很傻眼，就一般人家办发表会是去什么大饭店，然后他们找人家到苗栗办发表会，然后人家想说你到底在干嘛，就人家都会找那种 很 fancy 的场合，就他们竟然这样子搞。但我知道他们不是故意的，因为你就是感觉到这些人就是像你那大学宿舍那种几个好基友的感觉，就他们那种气氛是很像的。你走进去他的这个办公室， 他门口对讲是讲大厅是有挑高啦，可是看起来就是 very 苗栗、哦、然后地板就是一些瓷砖嘛，轻钢架嘛，那些基本的元素都有啦、哦、然后可能一些玻璃架老老的，里面可能放了、啊、他们产品的迭代、哦、最早产品在那边、哦、然后一些什么感谢状啊，然后一些、可能是 NAND 可能是一些其他 IC 的展示，反正就是说一看就知道他们没有在乱花股东的钱啊，办公室怎么会长这个样子，但我不知道吐达，我一直讲说我真的是有落差感。那在外面、基本有做啊，手机有把它贴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被贴手机啊，就是我当然去看过厂或者说办公室蛮多的，可是我第一次手机有被要求要贴起来，警卫跟我说要贴起来，所以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但我自己没有白目到会在里面拍照，我就配合他贴了一个蓝色的贴纸感受一下那个气氛。然后后来到他们的二楼的办公室，就跟一楼的装潢也是长得一样的、反正就是、比较土炮一点啊，然后里面有大量的这种 OA 办公桌嘛，然后就是每个同仁就是自己一个区块，然后有一大堆的同仁人。那再来呢，就是在旁边有一个小库房，小库房进去里面有很多的测试设备、哦、那同时我看到传说中的机子，就是由他们的林博土炮王，我姑且把它称为土炮王，他搞了一台 adaptive 的样机啊，就是之前、我在节目跟大家聊到说、反正有一个人去跟潘董要钱嘛，然后被潘董说干 DGX 这么贵没钱啊，所以他就转头自己土炮一个机子，后来知道这个人就是林博士啊，非常的聪明、哦、也跟我分享很多东西，我看到他这台机子那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后来就我们就在办公室聊了一下各式各样的东西。那在我来之前呢，我是真的没有想过说哦靠北哦，既然 KS 哦他有要来，只是后来他自己本身有一点事情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到现场，但他还是在他忙碌之余播控视讯的进来稍微聊了一下。我光是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感动啦、哦、KS 就是潘建成、啊、就本人、哦、本人就来跟我视讯了一下。那同时呢、CTO 啊林博啊 CEO 然后还有、公司的副发言人、哦、以及一些 team 的 lead、哦、都在现场。我觉得很屌的地方就是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排场，那不要误会，就是我不是一个会要求排场的人，我也不觉得有谁有义务给我排场、哦、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 nobody， 我就是一个有在做股票然后有在经营媒体然后对产业非常好奇的人，就这样而已，所以我不会觉得我自己该获得什么样的待遇啦，我也不认为说一定要派什么样头衔的人来跟我讲话我才可以获得我要的东西，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一些档、欸、一些 CEO 他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么多东西，他可能就是专心的在做管理然后在做 IR， 他可能不一定了解产业相关的东西，他不一定了解自家产品，他只能够讲一些大项，蛮多是这样子嘛，所以不一定说要有 title 来跟我讲话，你只要可能来跟我讲话的人是可能一般的 RD， 在这个 RD 他知道够多东西，我就是觉得非常的感谢。那这一次呢是多个愿望一次满足的感觉，你除了你获得大量的专业知识跟对未来的 vision 之外，同时跟你讲话的人竟然是这些公司的大头，你真的他妈想都没有想过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所以这一点是令我非常钦佩的。那同时呢 KS、哦、他也给我他的书，那我回家大概花40分钟看完，非常简单的一本书，但是内容是很深刻的。我还以为这本书是可能几年前出的，结果竟然是十几年前出的书。那他里面讲到的东西，其实我在我这一次去群联走一趟之后，我感觉是他十几年来如一日啊，从来都没有改变过。然后不然他怎么样去管理公司，然后以及他对待他的客人的态度是怎么样，就是完全的像他写的那样子。所以我非常钦佩他，我觉得这本书也写得很好，所以我会把它放到我的书单里面。那总之呢，最后面我们就是快速的进入了我们来这边要聊的一个话题嘛，因为我本身对群联也算了解，就你做的一些模组生意啊，然后可能控制 IC， 然后或是可能现在有做什么 retimer redriver 这些东西我都算知道，但是我真的需要理解的是你的 adaptive 方案是怎么样，那他们也明白这件事，所以很快就切入重点。整体看来就是那时候我在节目上讲的内容相去不远，只要我们针对更多的细项去做剖析，那我这边就快速的跟大家 recap 一下。那接下来说这个 adaptive 方案呢，就是一个可以让 SMB 中小型企业、哦、可能本来你想要加入 AI 浪潮，可是因为价格真的太贵、哦、现在你就可以加入了。那或者呢，不一定是那种可能比较没有预算的企业，你可能是有预算的，但是你想要做 cost down 的话，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市场的定位很明确，就是一个高 CP 值的解决方案。那之所以价格可以压低，是因为 NAND Flash 相较于 DRAM、哦、它本身就是一个便宜的东西， HBM 很贵嘛，GDDR 很贵，连 LPDDR 算起来都是相对贵的东西。那 HBM 呢，它的 1G 我们都知道说在 HBM3 目前大概是要十几美左右，那之后的 HBM3E 价格可能是更高的，所以如果今天是要用到更多的 DRAM 去做一个解决方案的话，对于 应用层面来说，对于这些企业来讲就是会非常的贵，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思考看看，那在部分的需求上面我们或许可以用便宜的 SSD 来分担掉大家在训练跟推论上面的一些负载呢？其实他提出来的一个 solution 就是要去解决可能价格很贵的这样的一个痛点。那同时呢，它除了去做到 cost down 的效果，它也 enable 了一些可能本来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就像说我们都知道说在 Llama 的模型上面有几个尺寸嘛， 7 billion 13B 33B 跟 65B 嘛，所以就是小中大然后跟特大之类的。那今天如果是用在 7 billion 的模型上面，今天可能用一个 workstation 等级的东西是可以把它跑出来的，那这时候你可能不一定会需要用到 adaptive 的解决方案。但如果你今天把尺寸拉到13 billion， 然后或者说3365甚至更高70 billion， 你没有去使用 adaptive 方案的话，你的这一个 workstation 的机子本身是不一定可以跑起来的，甚至是跑不起来的。所以它是可以去在cost down 之余呢，还去 enable 了一些可能本来你的机子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那这个解方非常考验他们的软体设计人员跟 IC 开发人员的一些功力了，不然说对于 AI 的认知要够深，对于模型的认识要够，那同时要如何把这个东西跟自家产品去做结合，这个敲接的能力逻辑能力我觉得也要蛮强的。那大致上来说就是说他可以去把一个 AI 模型去做分割跟切割，然后放到可能不同的 GPU 里面去跑嘛，然后在跑的同时呢，在资料的取用上就是透过他的 adaptive 中介层，这可能是某一种软体或者说 firmware 的做法，那它会有一个 adaptive cache， 就把这个快取资料拉到 GPU 上面去做处理之后，然后处理好资料再拉回这个 cache， 然后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以及他们针对硬体也要做加强，因为变成说它会在它的 SSD 里面做到大量的存取，那本来的 SSD 如果去做这样大量的存取的话是可能会刷坏掉的，那它就是必须要去针对耐用性跟可靠度去做加强，然后达到他们目前是宣称可以做到5年内每日写入次数是高达100次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听起来其实超级有吸引力，然后特别是我看了他们实际上去跑的一些数据，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很有搞头。那当然我觉得要更准确的 feedback 就是等到 Computex， 因为 Computex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系统整合商 OEM ODM 他可能就会把训练的方案给端出来，就我理解应该是会有蛮多厂商会去采用试行他们家的方案，所以到时候就可以知道实际上的状况是怎么样。只是就我目前所看到的数据，我是觉得还蛮兴奋的，就是我认为打的市场是对的，解决的问题也是对的，然后同时踩的趋势也是对的，因为在接下来应该是可以看到针对 inference 跟 fine tune 的需求的爆发。因为当你要落地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讨论是在讲训练，训练这些模型出来，你训练出来之后你当然就是要走推论嘛，推论就是大家实际上要用的一个场域嘛，那这些推论的东西其实蛮多会很讲究，不然说它会需要这个伺服器本身可能是在公司里面，所以当他们要有一些 in-house 的算力的时候，成本的考量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然后在结合我之前跟大家讲，就是有些企业因为资安因为隐私的关系，所以它的资料是没有办法上云的，所以这部分的需求会蛮大的，就是之后可能会看到蛮多的企业它必须要去建置 in-house 的算力，所以这些人都是潜在的客人啊。我觉得这些人就是后面可能会用到大量这类服务或者说产品的一些终端的市场的消费者，他可能是一些企业也有可能是一些个人。那除了刚刚前面提到的隐私或者说资安的要求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其实跟 AI 这些封闭式的 AI 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 它本身是没有办法做到很多我们在实务上需要用到的效果，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去用 ChatGPT 来生一些图片，这个图片其实就比较像是一个谈资啦，就是我们觉得很好笑很好玩分享给大家看嘛，可实用性呢不一定很大，我觉得可能生成一些 logo 或者说一些招牌它有一些实用性，可是你真的要去做到，就像说游戏公司你要去生成一些人像，或者说之后假如 Sora 放出来给大家看到，它其实也会类似就是好玩的东西，可是如果它真的要走向像游戏公司可以去生成一些影片的话，它必须要去为自己的资料去做 fine tune 嘛，那这时候可能就用到更多 open source 的 AI 模型，所以我觉得这些 open source 的 AI 模型在后面会很有发展机会的原因就在这边，因为这些close 起来的 AI 模型呢，它有太多的限制，他不让你去用一些名人的脸，或是你想要去制定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的，他会把你卡住。所以 open source 的东西其实会搭配 fine tune inference， 然后企业端的落地，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绑起来一起上去的。也就是说，我觉得后面假设我们要看到 fine tune 跟推论的需求大爆发，跟这些 open source 的模型以及在地的算力，它是密不可分的，就是它应该是会绑一包一起冲上去的。 那等到这个时机点产生之后呢，大家会马上意会到，也是我前阵子先率先抠，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抠太早，但是我觉得真的会发生的事情，储存是严重不足的，所以到时候可能就会有大量储存伺服器的一个需求，或者说可能 NAND Flash 的一个需求，这我觉得在后面有看到，所以这一次的DRAM 或是 NAND Flash 的大循环，其实我是觉得还没有走完啊。如果说我们真的可以在短时间内，也就是一两年内，然后看到文森图跟文森影的开源模型的大量应用的话，大家会突然发现说你的储存空间根本就不够。啊，这是开源哦！啊，就算他没有把开源东西放出来啊，只是一个 Sora 放给大家玩，可是大家上去 Sora 这边疯狂生影片的话，他也会发现储存空间不够。所以无论如何，我觉得一个完美的风暴已经慢慢的在酝酿中了，就这些应该是后面会发生的事情。那等到大量的公司都开始去采用这些解方哦，因为现在你都是用到 LLM 而已嘛，那 LLM 就已经占掉这么多东西哦，你何况是哎？一个文字是他妈的几 K 啊，那如果今天是变图片的话是几百 K 几 M 欸，那如果变影片的话哦，那是几百 M 几 G 的东西， 你就想如果大家都要用这个东西，妈是多可怕的一件事哦，成本上爆发，再来就是需求上这个储存的空间根本就不够嘛，那你的算力可能会不够嘛，那更别提你的推论跟fine tune 的这个整个需求其实都会整个炸开来，所以我是觉得后面应该是有一些很精彩的事情在等待大家啦，只是我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时间点猜得很准，就有可能是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半年先看到 AI 的大修正，因为大家突然间发现说靠北要及时变现没有像大家想的这么简单啊，杀一杀之后然后最后面再往上走，我不知道那个曲线会怎么样走啊，可是最终的一个 end game， 我觉得这些 AI 的东西真的要为大家所用的话，它不能够是像现在这种绑手绑脚的 AI， 所以像我那时候跟大家聊说 Google 的那个 AI 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你妈的本来的 AI 就已经绑手绑脚了，然后你现在还输出不正确的东西，还有他们后来有去做一些调整，那真的要去输出那种可以为公司为盈利所用的东西，它需要的就是要完全的去做解放，当然解放之后可能有些人会拿去做坏事，可是我觉得那个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太多要求的东西，就像是车子有些人可以做好事，有些人会做坏事，我们可能就是透过一些法规去做限制跟惩罚，可是我觉得工具本身它真的要使用的话，它一定要去做一些解放啊。那等到解放之后呢，除了在软体这边会大爆发之外，在硬体这边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蛮多需求是被低估了，然后包含说像这种去做到 cost down 以及 enable 事情的解决方案，可能到那时候大家就会发现说它本身是非常可贵的，那只是我也不知道说到那时候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是可能 controller IC 公司或是其他公司新创公司哦，他们也推出类似的方案想要解决这件事情，然后变成说全年的 adaptive 方案不一定会站在一个很好位置，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因为未来的事情没有人说的准，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是其实 NAND Flash 这个产业是很竞争的啦，那记忆体产业本身是很竞争， Controller IC 也是很竞争，就打到最后面就剩下几家公司嘛，你要新投入你要去开案，你知道你现在要开一个可能 N6 N5 N4 的晶片要多少钱吗？你要光照花下去是超级贵的啦，所以我是不觉得有太多公司可以加入这样的一个军备竞赛，所以可能会从已有的公司去看谁是赢家，那可能是后面发生的事情。那我最后讲的这个就比较发散一点啦，但是我总是要去想象说你这东西可能用在哪，然后在我看来就是我狭小的目光我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是这个我认为会发生，所以这边稍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全联的同仁啊，在我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有蛮多全联同仁跟我拍照，我走去我的车上就拍了好几次，就是没有想到这边有这么多听众，我祝你们就是上班快乐，然后可能这个休息要睡饱，然后年终领饱饱，祝你们大家都开心。好，那接下来我们稍微聊一下最近几家公司的财报，还有我对未来的一些想象跟想法。那首先先看一下 AMD 哦， AMD 它开完财报之后就往下摔哦，摔成狗啊。我觉得 AMD 往下摔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意外。我们上一次聊 AMD 是跟大家聊说，它当时的估值是比辉达还高的哦，这个是可能很多人没有算或者说没有办法算到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我们去把它的2024、2025的earning， 然后跟这个 revenue 都把它给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说，它其实 trade 的价格是比辉达还高，所以当时我的想法是觉得说，这个还蛮屌的，就是除非它后面真的有非常暴力的成长性，不然是不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估值。那当时会有这样子一个估值，有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是因为市场上它是真的有一票人，他们认为说 AMD 可能可以在 AI related 的营收拉到大概7-8 billion，也就70-80亿美的一个数字，然后这个数字是远远的高于我觉得台湾这边的共识，就是台湾这边有在盯硬体的，因为都可以看到投片量嘛，那也都知道说你的机子目前可能整机出货状况怎么样，所以台湾人这边我觉得比较理性啊，美国人这边不知道怎么可以估到这么高，台湾人这边大概我看都是 3.5-4 billion啊，没有人估超过这个数字。 那反正总之呢，就是有点像是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啦。那你们的预期是太高了，所以就只好去休息修正一下、哦。然后迪奥这个位置，其实老实讲，他目前的4P 算起来还是不便宜的，跟惠达比起来就还是不便宜的，所以还蛮神奇的，就是一个老二、哦、然后在今年的整体的出货的这个市值占比呢，可能会是惠达的一成，或者说更少。然后结果他竟然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市值，就代表市场真的对他非常看好了。那只是经过了这么多个月，甚至已经可能快三季一年了嘛，就那时候跟大家聊到说，哎，卖300出来，其实很多的 CSP 他会为了要去跟辉达有喊价的空间，所以他一定会多少下一点。那只是我们最后面看到，就是只有微软不离不弃嘛，然后这也是在过去跟大家提到说，好像只有看到微软一直有在下单，然后其他人的下单状况其实都蛮普通的，就是没有看到真的有大力的拉货。然后在 feedback 这边，其实最后面发现说，好像不只是他的Rackham 这边的资源性没有像 CUDA 这么好，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啊、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它硬体本身也是有点问题啦，一些烧机啊，或者说片子坏掉也是时有耳闻啦、哦、不过它真的卖得很便宜，它真的卖得非常便宜，所以它可能还是有它这个存在的价值，还是有人会继续在上面做开发，只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成长性是有点不如预期的啦。那目前看起来到接下来的可能几季或者说一年，我们暂时也没有看到太多的契机啊、他可能去推下一个什么 MI350 啊，或者400，他实际上对辉达的威胁都不大了，因为本来他可能可以讲说，我上面有很多的记忆体嘛，那辉达这边也不是省油的嘛，他知道说，你要搞很多记忆体是不是？那我就像 H100 我就升级一个 H200，我多插一点 HBM 给你，或者说有一些方案的提升，就让这个像 GB200。它可以用 LPDDR 去跟 HBM 去做一个联动，所以我整体的这个记忆体的量也是够多的，就是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啦，所以有点像是说直接从源头这边把你掐死啊，你要做什么东西妈老子又推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在 AMD 这边，它目前看起来比较明显的竞争力就是价钱、哦、就是价格。那价格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 factor， 只是在这个资料中心的建制上，我们会看一个指标叫 TCO 啦。所以实际上你要去 run 一个资料中心，你有可能会用很贵的东西去跑，然后实际上你是跑越多赚越多。所以黄仁勋没有骗你哦，跑越多赚越多是可能会发生的，用越多赚越多，买越多省越多，这是真的。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说要便宜一点哦，那我想要找一个这个可能也堪用的方案，那实际上你可能会花更多钱，你要去达成一样的效果，你反而花了更多钱。因为资料中心整个运作上是很贵的，所以我认为说在短期内，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看到 AMD 有太多的在 data center 跟辉达竞争的实力啦，只是还是可以持续的去观察看看在其他业务有没有一些机会，然后可以把它的估值撑起来，看消费性复苏之后整体的状况是怎么样。是在 AI 这边目前就是继续维持本来的看法，就是它要跟辉达竞争是非常困难。好，那在订单这边，除非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改善，我们才会去调整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再来接下来看一下 Apple， 那 Apple 开出来的成绩也是没有什么好意外的，因为在大概年初的时候，市场上就已经知道说 Apple 今年手机会下修100多万台起跳，就是至少100多万台起跳，所以就是可能8000多万然后往下修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数字在市场上我觉得本来就是一个符合预期的数字，就是你看一下这个财报，你想说那个手机的 revenue 往下掉， iPad 往下掉，那个其实都算是符合预期啊，因为苹果这边的终端装置哦，其实在市场上大家有各个方面可以去 check 到说它到底要出几台，所以其实最后面就变成像已经开图了，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讯息。那反而说开了一个看起来不怎么样的财报，可是因为它有一个1100亿的回购，然后这个回购真的是非常可怕了。真的在搞回购或是说这个发股息的时候，很多市场上的人士觉得高潮，所以它可能就直接做了一个蛮漂亮的大反弹给大家了。所以我会觉得说苹果在后面的观察重点呢，其实是等到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他们会持续的推出宣称的，就他们有在 AI 这边鸭子划水嘛，只是你划的是怎么样要端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可能要看一下他实际上的产品，才可以去做接下来模型的一些调整，然后跟大家分享说觉得后面会有什么样一个成长性。但实际上现在是真的有看到 Apple 在伺服器这边有在发力的，不然说可能有去找一些中东的Immersion 的业者去做接洽，然后也有去找台系的业者已经有发出来说可能要做几台伺服器这样的一个 rumor， 但这市场谣言就当成是听听就好，反正就是真的有去动作了。虽然 然他的动作是很慢，但是真的有在动作，所以我们再来看后面可能针对 AI 的投入他们会端出什么样的东西，至少就是目前知道说他确实有要端东西，只是端什么东西我们可能还要再看一下。那最近也听朋友聊到说 Apple Vision Pro 2的这个计划可能会类似那种胎死腹中啊，就是它会再往后延。那我觉得这比较可惜一点，因为我觉得 VR 的装置在使用上，不管是Meta 的 Oculus 然后它的 Quest， 然后或者是像是 Apple Vision Pro，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棒的装置，就它各有各的强项，所以其实我本来是蛮期待，就是一两年可以出一台，然后我会持续的一两年就买一台，然后去看一下有什么新的酷东西，因为我相信在这个产品的初期，它 ramp 的这个速度会很快，然后它拿出新科技或者说端出屌东西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一点，也就是说等到产品变成熟，像 iPhone 十几代以后，你就发现说反正每一代新的 iPhone 就是更新更快更厉害嘛，可是你也讲不出说到底有多什么样的新的东西啊，多一个刘海就类似这样。可是在这种新的 VR 装置上面，然后 MR XR 装置，我觉得它是有可能会有这个很多新的酷玩意会端出来，所以比较可惜，就是有了解到可能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不会看到，然后可能会等到更后面会直接变成是一个便宜的版本，然后出给大家。所以其实供应链上的东西它会很常去做一些调整，所以大家有时候看到一些东西不要认为说啊那个是假新闻乱放消息有什么，因为他们真的是随时在做调整的，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今天讲好是怎么样然后我就一路这样做下去，因为商场是非常竞争的，他们一定会看竞争对手现在干嘛，然后一直去做调整，甚至有时候有些规格是等到真的要准备推出之前才赶快决定的。所以我们会在后面持续跟大家更新说这个产品到底后面会有什么新的发展。其实目前就我理解是就是可能本来假设的Vision Pro 在2026会出来，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想说那我在2025就去往感测器或者是镜头去布局，这个想法可能就要修正，因为这个东西并不会这么快出来，所以可能要等到在后面一点我们再来观察，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好，那这期节目先跟大家聊这么接下来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撒气耶梦工，我老公，我想新梅尔也会这样说的，留言好长，你留言可以留短一点吗？他说尊敬的梦工，你好，小弟不才，一个不小心把自己搞到要跑身心科，然后我的症状又为难到了身心科医师，他很委婉的向我表达了他没法医我，要我去咨商，我的咨商师也在不经意间透露了我的状况很难搞，自从去年到现在也咨商了不少次，我觉得我在他眼中已经是怪人的形状了，想问主委去看医生挂号不确定是身心科还是心理咨商有什么特别深刻的感受吗？那我自己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那些身心科医师跟咨商师好像正在高速运作脑袋来修饰他们要说的话，换作是新梅尔，我想他一定会这样说的，你没救了，也不要说什么没救了。我看的是身心科啦，就是不是那种坐下来聊天，是真的可以开药给你的那一种。因为我觉得有病就是要看医生啦，虽然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有病，但是某种程度上我又有一点病逝感。为什么？因为我的老婆，那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反正只要是跟我亲密接触的人，然后我的姐姐，我的妹妹，他们都觉得我有毛病。那也因为他们一直跟我靠北说我有毛病，所以我才会去看医生，不然我根本不会想去看医生。应该说开始注意到儿子有一些这个特别的动作，好像可能坐椅子一定要坐某个角度啊，那个车子一定要很认真的排好啊，你动到他的东西就不爽啊，或者你叫他不屌啊，他完全不屌生父欸，就他在认真的时候他是不屌你的，他是完全进入他自己的领域里面。那是因为老师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想说带小朋友去看医生好像有点太早，所以干脆去看我好了，因为我听说这个东西是会高度遗传的嘛。那其实去看的这个身心科医师之后呢，或者说这种精神科医师，那他们给我的很多指引，我觉得我算是解开了很多人生的谜题啦。也不是说什么我没有去看之前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只是我没有想到就是我看完之后变成一个很快乐的人，因为我终于理解说啊，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就是为什么我会做那些事情，然后原来我做那些事情是因为我可能真的有哪里跟人家不太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不是一种那种自溺哦，就是说啊，反正我跟人家不一样，我就是废，我就是烂，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就可以怎么样。你知道我很北兰的一点是哦，人家开药给我吃，我还故意吃一天，然后一天不吃。为什么？因为我想要测试说我可不可以用吐泡的方式自己把自己的脑袋凹回来。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吃药之后你整体的感受会变很好嘛，可是你就是妈故意不要吃，就看说我可以把它调回来。那好像真的可以，就是你真的可以用一些社会化的方式然后把自己的脑袋硬干回来。虽然其实可能单纯的吃药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但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走到需要吃药的程度啦。简单来讲，就是他们跟我讲一个观念，我觉得这观念也是大家要知道，就是他们家比较不会直接用正反两面来讲一个人啊，你是有病或者你是没病，他们家把它光谱化，也就是说可能每个人多少都有一点雅思啊、自闭啊、ADHD 啊什么的，只是你严不严重了啊？你可能假设很严重，又会影响到家人生活的话，他们就会建议你要治疗了。啊，假设你可能只是有一点那样的倾向，那你可能根本就不需要治疗了，只是你要去了解一下你自己，然后去可能在生活之中做一些调整就可以解决了。所以我会觉得说，可以去看这些医生的一个很大的用意，就是因为他算是 给了我一个这种人生说明书的感觉，我突然看懂很多事情。而且其实在跟他们聊天有一段时间很想哭，就要讲说你小时候老师应该很常跟你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全中欸，干，真的全中欸。所以他说像这样子的小朋友，如果说有遇到一个愿意花时间了解的老师的话，那可能你的成长就很不一样。但是你不能强迫了这些老师要为了你去做很多调整嘛，就是他们可能也会觉得你很烦或什么的，所以就是有点像是说解开了小时候一直过不去的一些坎啊，所以觉得还蛮高兴的。但是也不是说怎么去看完之后，然后现在的这种表现力或是能力又大爆发，没有，其实就有点像是说对过去的自己和解，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还蛮喜欢，就是当时有去看医生这件事情啊。虽然我到现在是不会去讲说我真的是有病或是有毛病的人或是啥小，即便医生讲了什么，或是即便你可能是被推荐要吃一些东西，但是我就觉得我就是没病啊，我就是个性就是长这个样子吧。啊，其实我也跟社会妥协啦，就是我知道我的范围在哪，我的能力在哪。然后我知道有些事情我是不能做的嘛，我知道我不能够开车嘛，所以如果我老婆在旁边，我一定叫她开车啊，因为我自己开车我就很容易生气嘛，我就高敏嘛，我就听到声音我就会暴走嘛，所以我就叫我老婆开车，然后如果有冲突的时候我就走去旁边嘛。其实你可以透过很多自己日常的调整，然后就让你变得是一个正常人啊。所以它是一个辅助啦，也不要觉得说它是一个什么仙丹妙药，因为我分享完之后，有些人会讲说，哎，你是看哪一个，好像说哪一个医师救了你命，也不能这样说啦。我觉得就是他们都是专业人士嘛，你请他们看一下，我觉得应该。整体上的体验会差不多啦。好，那下面一位咖喱喇喇的蟑螂不要起飞，想知道 Melody 谢眼中怎样才算是猛男。小弟前阵子在 YT 有看到有个看起来很屌的大哥拍的 Shorts， 他说那个聚会如果有人喝醉，明天台股成交量直接少一半，并且报了在场每个人的年收入都大概是一亿以下，应该是要讲一亿以上吧。虽然知道那些话都是胡乱，但还是知道真正的猛男大概是什么形状。那可以请我们帅气大方风度翩翩为人谦逊的林口周杰伦 AKA 才子谢梦工解答一下吗？感谢，祝我们 Melody 谢好人一生平安，家庭幸福美满。好像我昨天去吃一个饭，然后邀我去的是一个朋友叫 DK， 然后是一个很棒的在地的林口人，然后他的几个朋友要一起吃饭，想说哎你就一起来啊。那我就在这个会上看到航海王了，然后就是传说中那个航海王，其实人非常好笑，也是很友善的人哦。那大家交了一个朋友，那像这样子一个场合，当然你要讲说他们里面隐含的成交量有多少就很大，只是一般也不会去膨胀到讲说哎，我们这些人假设他妈一下继续打手枪，明天都不要上班的话，成交量就少一半。我们不太会去讲这样子的话，就是没有人会自我膨胀到这个程度。可是我是真的有到过一个场合，也是一个大哥，因为那时候他们要打球嘛，所以讲说叫我去看一下，反正就是某券商办的一个羽球赛。那个羽球赛里面那些人如果说真的食物中毒的话，我想成交量真的会少掉很多啦。只是一般不会就是可能把它拍成影片或是大声嚷嚷的跟大家讲。我觉得就是你可能看到很多会大声嚷嚷的比较像是暴发户啦，就突然有钱的会这样。因为他如果有钱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应该不敢这样。你会知道这世界很可怕，你开始跟大家宣称你有钱之后，就一堆人找你借钱啦，那或者说很多麻烦会找上你。那我觉得台湾算治安好的，就是我那时候去看那个羽球赛的时候，我心中就在想一件事情，我想说这个东西我应该不太可能在台湾以外的地方看到，就是干，你们这些人其实都是需要保镖的人啊，然后你们还这么多人群聚在同一个地方，如果有人要来这边怎么帮你们拍照啊什么的，然后假设之后袭击拍派，会不会有人就要干大的。我会觉得就是你知道当你今天到某个程度，你会开始越来越低调收敛啊。但是也不是说什么像一些酸民就是可能讲说啊，我跟你讲那些开跑车的都是穷鬼，真的有钱开 Toyota，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他们还是会开跑车，还是会戴名表，还是会买名牌就是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嘛，有些人是真的喜欢很省，然后有些人就是会花钱。但是我意思讲说你比较不会看到那一种很外放的一些动作，因为他其实会帮自己惹上一些麻烦。然后我也不知道你讲的 YT 是谁啊，可是像这样的场合应该是有的，就是真的突然间一堆大户在现场，然后这些人假设明天可能不知道没有去上班的话，这真的会造成很多影响。因为有时候是连锁反应啊，不一定说这些人真的是一半的交易量，他们可能是十分之一的交易量，但突然十分之一的交易量缩掉，你看那个预估成交量降低，很多人其实就会去收手或者说不做了，他们就会跟着不做。所以像之前有一阵子那些可能做隔日冲的，很多时候他们会，你知道他们蛮多互相认识，他们一起出国玩，你会发现说整个市场的成交量就会缩掉。其实不只是因为他们的成交量缩掉，是因为就少了人去做这些可能隔日冲嘛，缩涨停嘛，所以市场热度就降低，很多人也跟着收手，做动能的可能也跟着收手，所以是大家都是连锁反应的。但是应该比较不会有说什么，就是啊，我们这些人都不来就一定会怎么样，比较不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表态啊。当然我也不认识那个 YT， 你讲那个大哥是谁或啥小，我也不去做评论啊，只是我讲我自己的意见啊。下面一位沙小电台，巴西名厨 vs 皮诺可可猪会怎么选？ 麦尔底谢你好，想问诸位有没有落发或秃头的问题？印象中您曾经说您常常熬夜，作息不正常。小弟我读硕后发现我的头顶好像越来越空了，网上查好像跟作息有关系，因为担心以后变成高雄柯建铭。那希望诸位可以给我一些祝福，希望广大的听众可以分享有趣的防秃小偏方。括号小弟已经看医生，祝麦尔底谢绩效报社头发永远浓密。那另外诸位有说过想要去露营，话有趣吗？括号姚毅露营出了第三季，特此告知。巴西名厨跟皮诺可怎么选？皮诺可真是一个很棒的餐厅，但是巴西名厨真的是封顶了，他真的太厉害了。然后我老婆最近一直试着要复制他的东西，也很难复制，还在慢慢调整中。那再来讲说，是不是有掉发的问题？我有非常严重的掉发问题，但是我没有秃头，应该说我头发很茂密。可是其实我每天洗完澡就发现地上一堆头发，真的超级多头发那种。可是我并没有任何的秃块。那如果我是有传到我妈这边基因就会好很多，因为他们那边完全没有任何秃头。可如果是我爸这边的话，那就是有可能会有一点点秃头，但是不会是那种就是干直接变一颗铁蛋之类的，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就是可能会很明显看到后脑的头发比较稀疏一点。我希望我可以传到我妈那边的一个基因啦。然后再讲说防秃小偏方，像之前一些那个广告的产品那些真的有用啦，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秃嘛，但是我会把它给我有秃的朋友用。其实油抹真的有差啦，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医师啊，然后配合一些产品去用。那个油抹真的有差。那再来讲说后来有没有去露营？后来没有去露营，因为我就是看了姚毅露营之后就发现不用去露营了。下面一位，宵夜就吃盐酥鸡。嗨孟工，为什么生技股的波动会比其他产业波动更大？回听几百集前孟工说知道一些生技公司的八卦，请问现在可以说了吗？祝你绩效一年翻两倍，十年翻十倍。当然不能说，其实我到现在我能够讲的话是越来越少，因为我只要讲完话我很高机会都会被摸头。我每次讲什么东西，就像说我讲某个状况怎么样，就有听众来跟我 feedback 嘛。那假设我讲比较负面的东西，有时候甚至是公司这边的发言人就会密我讲说，欸，你要不要再了解一下，或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可以让你知道。那更靠北的是我讲的东西就是蛮多时候会被做成 memo 然后丢出去。我觉得最鸡巴是有些 memo 根本就乱做，然后大家就针对一个乱做的 memo 去做评论，我看了我就觉得说头很痛，然后想说他还乱讲或什么的。那即便我今天讲的是真的，假设我讲某个东西真的，可是你知道就是产业变化真的会变来变去，那我也不可能就是每一个细节或是每一家公司都及时跟大家 update， 所以其实我到现在反而是越来越保守，我不太会去讲一些就是可能会让我自己惹上麻烦的东西。然后这也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也不是故意要藏，就是我就是不想惹麻烦，我只想要快乐的做一些分享。那所以像上一集有人问我讲说什么计提嘛，你就讲这个东西我本来就知道，所以我就立刻可以反射动作回答他嘛。只是我就不可能我自己主动去讲这个啊，你有来问我啊，我就跟你讲一下我的想法。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达到点的话，我是可以回答你的，但是我不会主动去 cue 太多东西啊。那讲到那个生技的水深，生技本来就水很深啊，你去问在做生技的或是做台股做够久的哪一个会跟你讲说水不深，你光是那估值要怎么样估就很难的。而且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一期二期三期你要怎么样去给那个价格，他不会是真的说啊一期二期三期，因为药没有出来嘛，所以价格就超便宜，没有啦，那个前面预期都已经先堆上去，然后等到真的拿到药证开始出货的时候，妈直接杀爆你，就是很多是这样的状况。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跟公司有比较密集的互动，或者说你对于这个产品没有很深的了解，你根本没有办法做这个。你等到看到新闻才进去买，你就给人家打爆，我觉得比可能很多科技股又还要严重。但是因为我们身边有那种生技猛男嘛，有一个医生干做生技极屌，也是非常有名。那他本身去做这个他觉得很简单，他反而跟我讲说我觉得你们那种电子股实在是很难，就是很多乱讲的东西啊，或是调来调去的东西啊，或是一些数字的预期很难抓，他觉得看这些药很简单。所以我只能够说在我看来是深水区啦，然后在大多数人看我觉得也是深水区啊，只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可能还蛮好做的。那我知道你讲的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反正我大概给你一些关键字，就是说这个生技股、然后借券卖，就这样。好，下面一位Stoner 不是呼马仔，生日火葬场 WiFi 机，那些听别人祝福生日就会生气气的火葬场仔，你知道你就跟 WiFi 机一样可怜，跟书包一样可悲吗？这是什么中年笑话？你多听一点不会因此比较赚，少听一点或许还可以守住更多钱，去现实交更多朋友吧，不要连没有朋友都要迁怒别人可以得到祝福。最后祝那些火葬场仔下次要先保护心脏，怕你们的心脏跟玻璃一样易碎。我还蛮喜欢看到大家这样互喷的啊。其实我对生日仔是比较中性偏喜欢，然后对那些可能希望说你多讲一点专业内容啊，多讲一点股票，其实我是比较不喜欢，就是我会觉得怎么讲，我想法其实跟他有一点像，就是干你多听一点你也不会比较厉害啊，真的。因为像我自己去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或是我们自己圈子的聚会，蛮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是在讨论，就大家可能以为说你们都在交流技术，都在讨论八卦，干错了。 真的在聊说小孩怎么样带，然后什么周末要去哪玩，其他身体要怎么样照顾，你的妈的可能睾丸里面会不会有塞住板条，那个前列腺是不是要清一下还是杀小，就是一般都是聊这种可能比较生活居家的东西啊。然后其实在这种生活居家或者一些价值观判断上的一些聊天跟讨论，它实际上帮助到自己是最大的。但是我也可以完全理解，就是当你今天是什么都不会的时候，你走到哪人都会想要逼人家多讲一点多讲一点，这种感受啊，只能够说每个人的阶段不一样啊。所以像我们节目有一些在听的人是市场里面真的是很大只的，就有些我自己后来知道都很意外，或者产业里面很大只，我相信他根本不想听产业相关的啊，那可能是他一个加分项，因为他本业在这嘛，所以他听到他很熟悉，但他其实想要听的可能是讲干话或是聊天回 QA 然后乱喷人家，他其实想听的是这个。所以只能够说因为每个人来这边的目的都不太一样啊，那就有点像是说好，我就是测一个展给大家看嘛，所以这个展就是长这个样子啊，如果你喜欢就留下来啊，如果你不喜欢其实就去旁边逛一逛也不错啦。所以这个节目的形式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就是可能会有一点想说，大家想要听什么会做调整，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我现在就是妈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所以不管你要留什么，你要去喷人家，你要去讲说留言仔是火葬场还是说杀小都欢迎，非常欢迎各式各样的意见。好，下面一位009是你干包尔一讲完 TSM 直接杀2%，宰居国泰这个月推出付委托手续费 0.1 还有免低销，大幅降低手续费以及取消券商付委托有低销的陋习，算是输给了 First Trade 零手续费，但是有台湾人客服出事也大概找得到人，想问艾达目前 First Trade 跟国泰付委托哪个条件比较吸引人，爱你。其实国泰真的还蛮屌的，但不只是因为他是 sponsor， 应该说其实很多券商都 sponsor 过我，所以我不会特别为谁讲话，但国泰的一个屌处就是说他很常去做一些率先的变革，像是之前的那个什么28%才3%手续费嘛，然后到下付委托，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圈子都会传说，他真的很屌，他去做一个价格破坏，那其实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好事啊，就像那时候有这个 Vanguard 出现，所以 ETF 的费用才可以降这么低嘛，就是要有人去做这样价格破坏的事情啊。那只是里面有一点可能不太对，就是说国泰的付委托找得到人，其实国泰很难找到人，因为国泰你是没有营业员的，我自己本身在国泰是有户头，他是没有营业员的，所以你要找到人是比较困难一点，就如果真的有问题要解决的话他是相对难一点，但其实在我们这种很上手的阶段我们也不需要他真的帮我解决什么问题啊。那如果你要调券你要做什么，你其实你可以用别的券商去做，所以应该说有好有坏啦，他可以把价格压到很低，应该是因为他不用养这么多人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不是需要高度仰赖你的营业员的话，那你确实可以去走这个方案，而且其实算起来我觉得对你打一些海外客服然后跟打这种国泰，就是你找不到人，可是当然转接之后会找到，那个难度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算起来是很有吸引力啊。但是大家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说手续费或是相关的费用然后才把钱汇出去国外，有些人也是因为需要把一些财产配到国外，或是他想要多持有一些美元的东西放在国外之类的，其实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理由啦，但是我相信他去做这个杀价的动作呢，应该可以非常有效的去帮整体台湾的付委托市场再拉一个新高出来，那我是这样相信的。下面一位汤师爷挣钱嘛跪着要饭，然后太常跳过八行以内啊，我各位兄弟姐妹。下面一位YYY39010，艾大你好，第一次人宠物代购乱象。艾大你好，小妹是27岁社畜，除了本业以外正在尝试副业增加收入，刚才大是爱狗人士，养了一只黑贵宾叫巧克力，是我的儿子，本身非常喜欢买一堆衣服给他装扮，所以决定加入韩国宠物服饰代购，但是发现这个市场价格非常的乱，便宜淘宝货当韩货卖，还请艾大开示。小妹经营的 IG 账号是 biubiu.dog， 休假也会去市集摆摊，欢迎喜欢或是热爱宠物周边的爱粉们交流讨论指点，祝艾大身体健康，秋口天天开心。好，那也祝你事业顺利啊！我觉得这就是商业竞争啦，你当然不能够怪人家说什么价格很乱啦，因为你在做的事情就是代购嘛，所以代购就是说你只是去那边买东西回来加价卖大家嘛，那这个是非常容易变成血海的一个竞争场域啦，我觉得做代购的真的是血海，就是要比谁比较干啦，然后比谁比较冲啦，比谁价格可以压更低啊。那最后面甚至会发现说有些价格可以压很低的是因为他完全没有在缴税嘛，只是现在国税局开始在抓这些人，抓超凶的，就是那种很多小额进你账户的，那国税局就跑去查，所以查到说什么啊，你没有在缴税的，一罚干都超重的，罚非常重，他管你的毛利是什么超低，净利超低，他没有在屌你，那就全部都是要课你营业税，所以你本来想说啊，一单赚2%，营业税扣上去，营所税扣上去，你就死了，很多卖家就这样挂掉，所以你做代购自己要小心好不好，一定要诚实报税，那给人家抓到真的直接 BBQ。 然后再来就是讲说什么它不是韩国的东西，然后是便宜淘宝，其实我觉得便宜淘宝，当然我现在不知道帮老中讲话了，我们节目应该老听众都知道，我们每次讲到中国就一些那种脑筋敏感的会跑出来，那其实平常我们在干中国的时候是干很凶嘛，我觉得就是客观去讨论嘛，那淘宝的货对它是便宜没错，可实际上 我不知道是大家拒绝面对，还是说真的这么多蠢蛋不知道，有在经营生意的人，有在做可能这个买卖的人，他们一定都知道淘宝跟阿里巴巴是很多，不管是你可能看到那种高级的店家，然后或者说一些餐厅一些什么发廊什么的，他们里面家具一堆都是用那边进来的，然后很多是这样子，就是说他买那边东西之后还回来加价卖大家，贴牌，阿里巴巴跟淘宝很常被贴牌。这算题外话啊，就是说他不是单纯的看便宜与否，就是便宜的淘宝或阿里巴巴的东西，然后来到台湾贴牌干卖超贵，然后大家买的很高兴，太多这样子的商品真的太多了。所以这就是商场的竞争啊，你有没有办法去拿到够便宜的东西来卖大家，而且这个东西呢可能是说大家买了都很高兴的。那你说所谓的正韩货，你也不知道这东西是这样，你的诉求是说它是 made in Korea 吗？如果是的话，你也确定它是 made in Korea， 那可能就是有些人会为了这个 made in Korea 去付出溢价嘛。可如果说真的都长得一样，然后 made in China 的便宜一半，然后人家拿这个来卖，然后他卖赢你啊，只能够说这真的就是商业竞争啊，就是我们在供应链上也常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嘛。啊，不然为什么会可能今天 Vertiv 在那边做他的 XDU 做一做，大家都抢着要进去做啊，就是希望说 model 跟你扣一样的东西，然后卖的更便宜，大家就会来用嘛。这个就是正常竞争会长的样子哦，他没有说是可能谁比较高贵或谁比较差啦，这就是竞争啊，是竞争是要面对的。下面一位。KTHOU 这个名字也会被用，有问题就去问古埃吧。古埃你好，我老婆是国中导师，括号就是狗屁大老师都要处理的那一位。班上有一个学生经常被同学举发扰乱上课，但是老婆在处理的时候，闹事的学生总是会呛瞎说要同学拿出证据，没有录影录音他什么都一概不承认，括号这招是向他的总经理父母学的，但现行教育法规是不允许老师在教室内针对特定学生有录影录音等行为。请问大，如果你是该生的老师，这件事情您会如何用古癌的方式来处理呢？苦恼已久，盼癌大开示，另外许愿癌大上台通被访。这个问题我会觉得比较难处理啦，因为很明显这个学生是非常有想法的嘛。那以前我在学校也算是被老师讨厌的同学，在国中是这样，所以国中我过得很痛苦，但到高中之后奇怪了，就完全是顺了。所以我常跟大家说，当你今天觉得哪里怪怪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其实是换环境啦，如果家里允许的话，帮你转个学或什么的，因为你换个环境说不定就完全没问题，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调整自己，你在这个环境你怎么样调整大家都讨厌你，你换去另外一个环境，妈的完全就没事，那你干嘛当时要花很多心力调整自己。那我在国中，我其中一个可能被讨厌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问很奇怪的问题。那一方面是因为我本身是真的想搞怪，另外一方面是啊，我就真的想知道。像到时候讲到什么藏传佛教的时候，就是说有什么宁玛嘛、红派嘛，然后克举嘛、白派嘛，我就说那有红教有白教啊，老师请问一下有没有蓝教？妈直接干你救命法战啊！你救命法战，然后后来又跑来电我，他觉得说我故意要闹他啊。对我是有想要闹的成分，但我只想让同学笑一下嘛。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真的想知道有没有蓝教嘛。就这么简单而已，可是老师就很不喜欢，他觉得我这边刻意搞鬼啊。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就是当今天某个学生已经被所有同学，像你这已经很明显，你们教室是很紧绷的嘛，就大家都不喜欢他嘛，就同学会去举报他嘛，然后你们其实也想要录他嘛，只是因为碍于法规你不能录他，就简单来讲就是你们就是不喜欢他嘛。可是我可以理解那些被不喜欢的同学，当然有些可能他真的妈脑袋有问题，他是有问题的，那可是有可能也是因为他就是不适合这个环境。我相信大家在此生中应该都曾经到某个地方是不适合你的，不一定是教室，有可能是某个办公室或者某个场合，你就发现说你去那边就是格格不入。所以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做啦，因为我经历过这样，我知道说你直接把他干爆是骂他不只是没有用，你可能他恨你一辈子，他会记得你这个老师，就像我现在记得那些发我的老师，我每个都记得啦。如果其实我今天是癌末的话，我就每个都送他归西，只是我就是还没有癌末，然后我后来有一个这个可能幸福的家庭，所以我放下那种就是很怨恨的气息。可是其实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因为小朋友他没有这么复杂。那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找几个老师主任或者说校长，反正就是有权决定事情的人，然后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可能旁听嘛，或者说请个老师代课的来看一下，看怎么样解决。反正就是要换不同的老师来看，看他是不是还会继续在那边闹。那如果说他还是会这样闹的话，就一定会通知家长，就说你的小朋友，他可能比较有想法，他是真的会影响到一些同学。那我们认为说他这样影响到同学，对别人的受教的权益是有一些这个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让这个家长跟小朋友沟通看看可不可以怎么样。那如果说换了老师，就你试着帮他换环境哦，那同时呢你也跟家长沟通了，他还是继续这样子的话，可能就让他转班或者说这个跑去别的地方试看看。那如果说换了环境之后他还是这样的话，那有时候你其实就要认同说，你知道世界上就是有一定比例的人他真的是神经病，他真的是 sociopath psychopath， 他真的是他妈有一点问题。 那这种可能就是要去走一些特教处理啊。但我自己本身不是在教育的一个专业人士，我只是讲，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我也曾经被老师非常讨厌过。然后我到不同学校之后，我发现说靠北，为什么这些老师真的都这么讨厌我？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因为到高中之后，我就完全没有这样子的烦恼；到大学就完全没有这样子的烦恼。到底为什么当时他们会这么讨厌我？我不知道。所以，我给你一个另外的思考方向啊，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你们大家已经讨厌他了，所以不管他做什么，你们一定都会讨厌他。然后他如果是个性够硬的学生，够有想法，他一定会觉得说，那你们讨厌我，我也讨厌你们，所以是一个非常冲突的状况了。可能是需要引一些外援进来帮忙看看，绝对不是说什么啊，找个方法偷录他或什么的，这个我觉得只会上升情势了。下面一位林佑生，你个臭老二，不是留不到，只是懒得留。请问艾大有玩过尼尔自动人形吗？那另外对于这次的统神事件的看法如何？有必要因为失言 YT 就整个 ban 吗？这个岂不就是欧美的 cancel culture？ 台湾最美的风景不是人，是一群左交，去你妈的左交误国。好，那个尼尔的自动人形当然有玩过啦，然后再讲统神事件的话，我也觉得如果今天是把黄子佼的台 ban 掉就非常合理，因为就是实际上有犯罪嘛，而且他的行为是可能会造成一些模仿效果，那当然是把他 ban 掉。可像统神这样乱讲话，如果被 ban 掉的话，我不知道，我觉得 Google 这个做下去其实会对他自己造成一些麻烦。就是当然统神讲的话对很多人来讲是很恶心嘛，可是那今天一些受控讲的话，这是咱们 QA 这边那些受控仔喜欢什么动物猫女豹女的啊，今天如果有一只动物被强奸的话，那是不是你们讲的话对一些人来讲是非常恶心的？你们是可能也会被 cancel 掉，即便你可能只在网上讲讲干话，可是今天大家真的要去烧你的时候就完了嘛。那或者说像统神这个，假设大家讲说他对一个幼女讲的话，然后大家觉得很不喜欢即便他可能在乱讲，那反过来今天我们如果真的去认真看一下可能各个社群啊 Threads 啊，那些想要去弄郑云鹏儿子的，因为郑云鹏真的长得很帅嘛，儿子也长得很帅，想弄他的，就他们可能真的只在开玩笑啊。可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个女魔头出来，他去干了几个小男生，你们这些人也是准备完蛋啊。所以我会觉得平台要去抓这个分际很难。我会觉得其实应该唯一的一个终止标准就是说，你真的已经有被判刑的话，那把你整个人给消灭掉，我认为是合理的。但如果说你只是在乱讲话，然后因为这样子要被在网络上整个取消掉的话，那它可以放到很大。就像说大麻二级毒品在台湾就是违法啊，虽然我自己也是认为说大麻应该是没有这么严重的东西，但在台湾就是违法啊。所以那一些一直在讲说在台湾应该要合法化大麻的，然后在那边讨论说大麻其实怎么样，在国外吸很爽的，是不是你们全部都在鼓动犯罪？那是不是 Google 也是要全部 ban 一 ban？ 你懂吗？就是你今天开一个先例之后，大家就可以去疯狂的问这个问题，对吧？你说统神他妈恋童仔 ，OK？ 假设对他就是真的讲一堆不该讲的话，那一堆去那种可能小男童下面留言的，其实也很多只是大家对男生很严格嘛，男生讲这个话你就死定了嘛。啊，女生讲说阿姨等你长大，不知道怎么大家觉得没事，你可以想象说，妈的，今天一个阿伯去一个小女生下面留言说叔叔等你长大嘛，你就死定了嘛。所以只是风向有没有烧到这边而已啦。那我也觉得以平台的角度来说。好，当然这个不知道帮统神讲话或是帮谁讲话，就以平台角度来讲，你应该是谁违法你就把它处理掉，但是如果只是乱讲话的话，你当然可以处理统神啊，因为这是你的公司你的平台嘛，只是你一定会开始掀起很多的疑问，就是在美国的这种可能左交之间的大战然后或者说左右派大战在台湾也会慢慢形成，就是因为这可能就是第一个案子，后面会有很多案子来，就是那其他东西你要不要 ban 他们去鼓动一些言论的是不是全部都要 ban， 所以就变成搞不好 Google 就从善如流，大家都 ban 一 ban， 所以就变成你看我就说美国领先我们五年嘛，然后我们后面也会跟上，所以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tricky 的案子啊。如果是公司派的话，在这种事情的处理上应该也会觉得非常的棘手，不处理那大家就讲说你是不是要助长他，可是你处理了之后那你就是准备进入一个大 ban ban 时代了，所以大家自己要注意在网上真的不要乱讲话，很多时候大家会去掀你过去讲的话，那即便你讲说没有这个恶意，可是时间不对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是有问题的，所以尽量还是这个要控制好自己的嘴巴了。好，那这边拜拜。